他就一直不断的为了以后有因缘摄受的众生学行一切世间跟出世间的善法。所以这些只有对自己跟对跟自己有缘的众生有好处的事情无所不学。所以对他的眼中没有任何什么东西会影响他生烦恼不得安乐的可能性。虽然他也很忙有尘劳之相，可是呢他却没有尘劳的受，没有尘劳的受，这就是永离恼害的意思。所以前面呢是因为他自证灭谛，不生贪嗔痴跟随烦恼的心，因此说为安乐。四字心品完全都用在教化众生令成佛道的因缘上，虽然尘劳能有，可是心还是可以用得非常的自在，没有恼害的因缘，所以也可以称为安乐。所以他说啊，这种不管有清净法界所生的安乐，或者有四字心品所生的安乐呢，此二字性皆无逼恼，都没有让他不自在的可能性。所以有人问我说啊，是不是证了四神足就可以住世一劫？我说住世一劫什么了不起，佛啊是生死自在，生死自在，住世一劫，如果我现在要你死，你可不可以死啊？对佛来讲没有生死的问题，怎么还会去取着于一劫非一劫，比一劫多比一劫少，乃至于当下就要死的因缘。对他来讲生死没有生死的分别相可得，皆无逼恼，他心中 意念的唯有他本愿力相应，有一些他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如果给我多少的时间我一定多做多少能够利益友情的事情，他心中只记挂这件事情，对于生死的因缘他完全不做分别。此地生此地死，彼地生彼地死，此地生，对不对？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永远都有能够让我帮得上的众生，他心只有利益友情唯一的益乐，此外不依自己的自证量去取证任何的功德想，只有外人在那边分别这个神通境界比较高明，那个神通境界比较下劣，如此而已。他心中只有能安乐一切有情，所以这两种转依所得到的菩提圣果跟涅槃圣果通通可以叫做安乐。所以论祖说故恶转依，就是把烦恼转成了涅槃，把这个所知障呢转成了菩提，这两种转移的圣果呢所带来的都是无逼恼的境界，所以具名安乐，具名安乐。我想用言说可以讲得到的大概就是不思议善，不思议常，不思议安乐三种形容。那么这种形容呢只能够让我们用我们可理解的范围去体会到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可是我认为你们不要依着这样的描述去想象那是什么，要我听到这种叙述我只会很感动。我认为你只要保留那种感动 good enough， 不要去做任何的胡思乱想，你想它是什么不是什么都只是打妄想，只要感动有这么多生多劫无量的菩萨佛菩萨就在我们今天跟我们的心地可能相应的法界当中与我俱生俱灭，守护的我的道心。想到这里你就不能不感动，你就依着这个感戴佛菩萨恩德的因去报恩行，去报恩行。所以一切啊，虽然我今天造业也无数，被我加害被我伤害的人还是在那地方，那些问题我现在或许也不能当下就能够解决，可是呢我却能够慢慢的透过我有缘的众生呢，随着我今天相应的因缘呢，能帮上多少就帮上多少，让我的道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终有一天所有这些业因缘都可以转成我成佛的道量，每一个人只要跟我结过缘的都跟我共成佛道。乃至于有人发的愿是什么，凡是听过我音声的，称过我名称的，见过我的面的， 乃至于间接听过我名字的人，我都一定要发愿，让这些跟我结了缘的人呢，共成佛道，都是依着这个本愿力故，感恩在德，报恩而行。佛菩萨只是住在这个道路上，所以你看那个各种经论对于佛果的称叹，通常都称那是一条道路，不说它是一个境界，不说它是个佛果。佛果只有这两种果，涅槃果、菩提果。而涅槃跟菩提，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他保持在自受用涅槃、他受用菩提的一种过程当中，而这两种他又不矛盾，他自己恒常时保持在不起烦恼的状态，他又能够用他的四智心品，用他的菩提分的功德力，让一切跟他有缘的众生呢，能开悟，能够得到正知见，能够跟他一样也证入无欲涅槃，对不对？所以显然涅槃不是一个空无的状态，涅槃并不会妨碍菩提分法去帮忙众生的因缘显现。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去想象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光。其实呢，你要去想象其实也可以，你看我们身边很多的人但手无缚鸡之力的，如果去挑一点什么重的复合物或者是推一个比较重的东西，要有点吓不掉，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些每天做粗重工作的人，而且做了勤课，虽然每天的劳工，对不对？喝点保康力，把自己体力恢复一下，睡一觉起来，明天照样干活，对不对？那种老人家，像我昨天早上在11楼碰到一位80几岁的老奶奶，然后她下午大概3点半呢，我刚好上去，然后拿个 MP3 回到3楼来，她就跟着我坐电梯下来，我就问老奶奶说：“哎，你这么大年纪还来基金会做义工啊？”他说：“做义工也做了这么多年了。他小时候啊，10几岁就跟着他老公啊，一块跟着那个他的老师，他们是同班同学啊。他老师就带着他们一班的学生呢、逃难，逃到台湾来，所以一生奔忙辛苦。然后他的老伴呢、就是他当初的初恋，也是唯一的一个爱人。到现在呢，老奶奶80快90了吧？她老公95岁。”然后他每天来我们基金会11楼呢，折纸啦，粘信封啦，贴这个做那个啦，贴这个做那个。3点半他一定还自己搭车搭公车回家里做晚饭给他95岁的老公吃。哎呀，我一听了我就觉得说，仅这样啊，两个人这样相扶持，你说对了啦，他这样是不是菩萨行啊？真的就是啊，就是这样子彼此扶持，然后用这样的因缘去感动更多的人去做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对不对？虽然很多人不是你直接帮上忙的，可是因为有人你看到他这样可以感动你的心，你也跟着他这样在你的因缘当中去找到你可以做得到的举手之劳，就这样子间接影响，也等于是因为你的本愿力故所成就了什么菩萨道。所以其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传灯不灭的过程，这就是菩提心。你觉得生命也唯有到这种境界才是值得的事情，对不对？你怎么还会去计较你这一期有限生命当中五蕴所起灭不停的各种生命遭遇？那种生命遭遇给你的不过就是训练你怎么样不退菩提心的教材。它于中有苦也是有苦，有乐也是有乐，不管是苦的所缘境、乐的所缘境，或者是你不以为苦或乐的一切无记的所缘境，都是让你心地风光、增上广大清净的业因跟业缘。这就是菩萨道，能够顺向这样的因缘去发心，用这样安住你的法性的人，就是菩提心者。好，最后就结论结在两种身，一个是解脱身，一个是法身。所以我们在究竟位当中所谓的安乐解脱身大摩尼明法，第三句的安乐解脱身的解脱身指的是共二乘烦恼断尽的解脱身。大摩尼明法，摩尼者是世尊的名字，也讲离言法性，等一下会看。 民法那个法就是指法身。佛果啊，具备有两种身分，一种是不受烦恼逼迫的悉陀身，一种呢可以出生无量功德的法身，还有一种随着三界六道众生因缘视线的变化身啊，有这三身。那么往后的论本文有句解释，由四字心品所引发的自心身、报身啊，或者叫受用身跟所谓的变化身啊，这是唯识论所讲的。那我们往后看就知道了，可是我们此次并不说哈。好，请看论文十七三七页。二乘所得的二转依果，为永远离烦恼障缚。因为他没有本愿力啊，去出生无量殊胜的法身功德，所以二乘所得的那个果报，故但名为解脱身。那么佛有没有这种永断烦恼的解脱身呢？有，所以呢，请在这边说共二乘，在那个二乘所得的二转依果那个地方呢，多加一个共字，佛啊，到了等觉位后心入妙觉位佛果圆满的时候呢，他从金刚预定后心出定以后，他再也不受任何分段生死乃至于变异生死的系缚，对不对？那么随众生的缘跟他相应，他就可以没有让没有任何障碍的视线，这就是显现出解脱身的功德啊，解脱身的功德。可是佛身所具有的功德不完全只是远离烦恼而已，他还能够出生无量的功德，而这种功德呢，是你今天呢没有办法尽其边际的啊，所有一切无量无边的功德法。所以他底下第二行说大觉世尊，那个大觉啊就是指无上菩提，因为他的智慧啊无可比拟，无可比拟并不是有个境界可去作想，是因为他随着缘什么，他就会相应那个缘观清楚他一切的因缘果报，把他所有建立因缘果报的道理事项完全搞清楚，这就是叫做般若的智慧。上个礼拜六下午，我是在很难过的事情是，我问班上的同学说什么是凡啊？什么是贪嗔痴的白法里面所界定的自性跟业用？居然没有一个同学能够背得起来白法的性相业用表，实在是有点难过。我里面主要是因为文章当中论本文谈到了痴啊，痴，我就问说痴的性相业用是什么？在此我说，于诸理事无迷暗性。不起迷执，也不生暗顿，对于理跟事的关系，你永远都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理可以去观事，用事可以去显理。对于所谓的理跟事里面一切因缘果的建立，完全都可以片了之故。这个叫做无痴，对不对？无痴。那么所谓的无上觉，就是跟无痴相应的智慧。大觉指的就是这种，他对一切的事可以闲聊理，对一切理他可以付诸于事项当中去实践，没有一个道理是他做不出来的，没有一件事情他不可以去作证他的道理的，理跟事他完全可以圆满，乃至做到华严经所谓的事事圆满，不去讲任何的道理，他一切的事项当中不去另做道理的思维，他都可以乘我们的法性而行，这就是世事无碍法界。所谓的大觉指的就是这种境界。而用大觉来称叹世尊，他可以成就什么呢？成就无上即末法。即末法就叫做摩尼。所以我们说啊，释迦摩尼，释迦的意思啊，汉文就叫做能人，能够的能，仁爱的人，就是他有无量的悲心。那么寂寞，寂寞不是嘴巴拉拉链拉起来什么话都不说，不是，而是说他的智慧 永远都可以在一切时处悟入离言法性的意思。所以所谓的即末法有两个，第一个，他不生自心见，取戏论相，跟别人产生烦恼的争论，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对一切的事跟理都可以悟入离言法性，在世俗地上不取戏论相，不生自心见，远离烦恼的业因业缘，这就叫即末。第二种即末的圣义地是怎么说呢？他一切事理都可以悟入离言法性，这叫做摩尼的意思。所以释迦是能人的意思，表示他的悲，摩尼是代表他的智慧，他的智慧是远离一切的戏论，能够证入一切法的离言法性。所以释迦牟尼是表这个文字啊，我们用汉文的解释上意思，这里所讲的大摩尼，大就是无上，摩尼就是即末，他对一切法没有边际的可以悟入一切法的离言法性，不生任何的戏论分别。所以这位摩尼世尊呢，此摩尼尊所得的恶果，恶果指的是什么呢？菩提圣果跟涅槃圣果，永离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这种永离恶障的功德身，我们也称它为法身。这个法身是恶乘人不证的，恶乘人因为他没有度众生的本愿，所以他不会在他入涅槃以后的功德身当中起无量法身的功德，他不会啊，他为证解脱啊，为住涅槃，所以他没有法身的功德。可是呢，大觉世尊因为他的因地本愿力故，他要把一切因缘果建立的事项完全都没有所知障，他要骗了知一切的所知境界，也就是说他愿意为众生去搞清楚任何一个事项的因缘果，而于中呢，找出能够让众生不在里面被吸附，不在里面被困扰的，能出离苦的因缘道，这就是他的法身功德。无量无边力，力是实力，无畏呢是事无所畏，那么广说呢就有104或108种啊佛的不共功德，我们这边就不一一细数了。所以他说啊，他的阿摩罗世当中呢，就圆具一切实力，事无所畏，事无碍，智一切大慈大悲无量品类，乃至于跟一切种子相应的不共功德。于是呢，佛果的身相为这些不共功德的大功德法所庄严。庄严的意思就是庄严的意思有点像我们的装潢布置显现，就是说他所有一切都是他的什么装备，对不对啊？庄严也可以叫装备，他装备了所有能够利益一切类有情有帮助的世间善法跟出境的善法，他具备有所有能够帮助众生出离苦证无余涅槃的所有一切的道啊，所有一切的道，他被这些道所成就的大功德法所庄严故，体一具意总说为身。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一种积聚相，可是我们凡夫积聚的是什么？积聚的是色受想行识的爱取烦恼。可是呢，佛菩萨所积聚的是什么？积聚一切众生需要的道果啊，需要的功德力量啊，不管是智慧，不管是资粮，不管是福德，不管是智慧，他都为众生故啊，积聚这些功德法身，不为自己积聚爱染的业报身。他虽然不去取业报身，可他仍然依着本愿力故去积聚什么？积聚功德法身。所以你说佛虽然已经灭了啊，已经入了涅槃了，他在还是不在？当你跟这样子的佛所具备的法身功德相应，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你心中有一念慈悲，你的心就跟观世音菩萨相应。观世音菩萨在哪里？一定要现出头顶的阿弥陀佛，身穿的白衣的，才叫做观世音菩萨吗？ 他有些时候视线绿度母，藏传的说法是有些时候视线白度母，有些视线焦面，焦面大士，通通都是什么观世音菩萨的视线，看你遇到什么样的因缘呢、啊？你心地就会跟哪一种法身相应，当你心地跟那个法身相应的时候呢，你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自信自度，自信自度，这就是聚。所以你的心地到底聚集些什么东西，就可以显现你到底是个标准的愚迷凡夫，或者是标准的心外求法的外道，或者只是只取解脱身的二乘，或者你真的是心量广大的佛菩萨，都随着你积聚什么而定，对不对？积聚是一种善的表现，是一种关怀悯念众生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表现。所以你不要论他有，执着他无，你任何的论断都不能够增减佛法身功德的一分。你只要愿意信，好好的老实修，你自信相应多少，功德法身就会跟你有多少的相应受用。所以这些东西呢，为自证者所受用。最后做结论，故此法身无法为性，无法者上礼拜写过白板了，哪无法啊？自受用是什么？清净法界，就是涅槃自性呢啊。那么另外呢，他受用是什么？四智心品，就是把第六识所转的什么妙观察智，把七识莫那识所转的什么平等性智，第八识所转的大圆净智，前五识所转的成所作智啊。那么密法呢，就把清净法界改个名称，叫做法界体性智。我们一般的经论呢，就叫做涅槃智，本论叫做清净法界啊，都是同法异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佛以这五分法身功德为他的自信，而且那个自信呢是不生不灭，对不对？只要你有感，他就一定会应。可是虽然他性是常，他也不会无端端的现一个大光明像到你面前来，对不对？示现一个佛的报身像来吓你，不会。当你心不相应的时候呢，你想见也见不到。只有你修法修到跟他的功德相应，他才会为你依你的本愿，依你的法相应的功德示现。示现，不要说什么了。我记得有一次曾经看了一部 HBO 的片子吧，他就讲了一个女孩子，一个科学家，她小时候他爸爸也是一个科学家，后来就因为一些科学的爆破死掉了。他后来就一直跟他爸爸小时候带他所去寻找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要一直做外太空的搜寻外太空的声音。后来他就发明了一个就像小耳朵那样的东西，就接收到了一组外太空的讯号。然后那个讯号经过解码以后呢，居然是个太空船。然后美国政府跟日本政府也就出资造了太空船。他最后呢，因为一些辗转的因缘，就登上那个太空船。就在后来，大家都不晓得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他就相应到那个境界。他到了外太空了之后呢，他居然看到什么？他居然看到了那个外太空人呢，用他的爸爸的相分外相视线。最后他就问他说，你不是我爸爸对不对？他说，我是不是你爸爸不重要，因为我只有用这种外貌出现，你才不会害怕。佛菩萨就跟这种视线是一样的，他会用你能接受的方式视线啊，就是这个以这五分法身啊，大乘所讲的五分法身是指这个内受用的清净法界，他受用的四智心品，以这个为自信。这自信虽然是常，可是它也不会无端端的一直不断的视线在你眼前啊，所以它 也是无常，也是常，应该说常跟无常都不得说。所以他说啊，非清净法界独名法身。记着哦，法身除了清净法界的涅槃之心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他受用的四字心品，以这无法为身，才叫做法身。法身必然要具备这无法。外人经常把法身讲成跟涅槃相应而已，却忘了他随缘示现他受用的四字心品。所以法身是通称两种转移的圣果，所以他底下说二转移果皆此色故啊，皆此色故。好，那么我的文只取到这里为止。那么到这里为止呢，把究竟位的四句偈每一个字啊都算是相当充分的解释。那么往后呢，就是对于所谓的自心身、自受用身、他受用身跟变化身的各种分段的解释啊，那个往后有机会我们再分段用不同的单元跟各位学长做解释。我们今天给各位在本文最后一段的消文呢就到这里为止了。好，我们把本子就盖起来。另外呢，就请各位呢拿出我们另外的两个法本。我相信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再把这个东西编整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讲义。那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编写讲义的缘故啊，所以不得不要用很多不同的法本，然后这边取一点，那边取一点。那有人很不喜欢我这样子的讲法，可是我有我的计划。那希望各位不嫌弃，能够自己回去呢根据你们所抄的笔记啊，再辛苦的重新复习一下啊。那我大概简单的用剩下半个小时时间跟各位来理理脉络，理理脉络。你们愿意记笔记也好，不用记笔记其实就是用耳朵听就可以了啊。需要拿到哪个本子的时候你们再拿起来。首先回想我们这堂课其实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辛苦啊，因为最早是我们礼拜二的时间啊，那后来因为礼拜二时间是在我们的第三教室，那教室比较小的缘故，而且班上连续几次都来了二三十个同学，我觉得是很辛苦，不得不要分班，所以才会又去分班，才会有我们今天礼拜三啊，调到礼拜五又回到礼拜三来这样的一个班。所以想到那个因缘，还记得当初我本来只是计划要讲什么这个唯识三十论诵义贯，后来呢却因为多数的同学都选择到礼拜三的班上来了，所以我只跟礼拜二的最后剩下的八位同学呢一起啊，简单的把这部论诵呢用两位学长分头练讲的方式把它圆满。所以呢对于多数后来转到礼拜三来上课的同学，我是没有尽责任的帮各位消这本义贯的文。好在这本义贯的文阿舍利他已经有白话对于颂文的解释，所以各位应该可以看得懂啊，看得懂。那么有机会，如果再有机会，希望你们当中出一些人愿意有一些共修的团体啊，自己再把三十颂做好好的学习。因为三十颂可以说是唯识学派非常根本的一部论诵啊，是值得反复再去读的。那跟他配合的其实是八十规矩颂。其实如果你不要图贪多啊，只要把三十颂跟八十规矩颂读过，应该对于想要了解大体的唯识家的理论应该算是够用啊。像我这么挑剔的人才会东读西读搞了一大堆了啊。那对于你想浅尝而止的人来讲，其实三十论诵跟八十规矩颂应该就够啊，应该就够。乃至于呢你再少一点，八十规矩颂也就够了。所以简老师才在他的心地法门呢独独挑了唯识家的一部八十规矩颂当做他的参考资料。为什么他要学习八十规矩颂呢？是因为他要去把六祖坛经里面的四字颂，有没有啊？平等性质什么 妙观大智什么，这就六祖坛经的四字诵。然后到了楞严经，楞严经也有很多地方是不得不一定要用唯识的理论来加以解释的。然后到了楞伽经更是多无法三智性，你如果不懂一点唯识理论的东西，恐怕你要把楞伽经学通是很难的。所以我礼拜一曾经拿了一个现在三楼正在流通的本子，就是弘一大师的演讲录，里面他对于大乘几宗的概说当中呢，他一讲到法相唯识宗，他在那一段文的介绍特别多。他说啊，不管你学习哪一宗哪一派，他说啊，此宗最要，此宗指的是什么？法相唯识是也。他说啊，此宗最为重要，最为精要，为各宗派人所当应先学也。这是他的话啊，不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确应当要把唯识学啊当作是所有一切宗派的入门，纵使你不认为它是了义之教，我想各位在法相跟唯识理论的基础应该要先认识我们的生命境界。为什么经上会讲三界为心，万法为识？还记得这个礼拜一我们在三楼上熊老师课的一个同学，他又来跟我问，他说梦中的境界都是假的，我知道，可是醒着的境界你要我相信它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很难呢。他问我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去明白这件事情，我就说你随便拿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你心意识所相应的境界给我，吵了半天没有一个啊，只要你动心起的念头缘到的境界，它都是你心意识所缘的境界，对不对？缘不到的你又拿不出来，拿得出来没有一样逃得过心意识的所缘境界，由此就证明一切都是心意识所示现的。你不要论它的真假，很多人搞不懂唯识搞不懂唯心，就是一定要在真假虚实上一定要去论个明白讲个清楚。唯识不是在论这个假实，假实是在你懂得什么叫做唯识变以后才去谈的事情。那他就问我说学了唯识到底的利益是什么，你至少会去有一种修养，听别人看别人理解到任何境界的时候，你不会立刻就认以为我想的就是对的，你懂得开始比较耐烦的去体会去学习每一个境界它的因缘果。学佛从这里入门，学佛如果不从这个修养去栽培我们的善根跟智慧，你学的再多怎么了义的经典一样没有用，对不对？在弘一大师的演讲录那里面有一篇文章，他说他年轻刚学佛的时候也去看了密教部大正藏里面的仪轨，后来呢被一位密教的上师呵斥，他自己也再去懂了道理之后呢，他说啊，你纵使要去学密教的仪轨，也必须要从显教的经论耐烦的学起，尤其是法相唯识。如果你对显教的经论没有明白，就妄自去修学密教的仪轨，那是不如法的，会有很多模式因缘发生。试看当今不就是这样回事吗？所以呢祖师爷啊就定了一个由显入密的道次第，可是多半人啊通常不信老人言，不信老人言，等到出生了很多的祸患之后呢才来找药，才来找药，那个时候啊心完全都已经是中国大师所讲的教油子，已经油条了，怎么还救得回来啊？很难啊，人当有的成见，尤其这个成见又曾经让自己感觉到有成功的受用，你说要把它放下有多难的事情，有多难的事情。所以我感恩自己啊，真的一直不断的没有走错误的道路，跟着善知识大德一路按照由显入密的次第一直不断的学到今天为止，我真的很感恩 多生多劫所赶来的这些善知识的逐步教导。如果各位愿意这样下去，你们现在 正走在，不要自己以为学唯识就很高明，但是呢，我也要讲的是，学唯识也没有那么的难，难是难在老师不会教。我不是在骂目前台面上教唯识的老师，实在唯识你说他难也不难，很多人呢只要读个几本注解书，要讲唯识其实一点都不难，照本宣科嘛，对不对？照本宣科嘛，因为他讲得非常的详细，你说要把它读懂很难吗？实在也不难，你纵使有人把它当心理学念也 OK， 虽然我极端的反对他当心理学读，因为你当心理学读会读出什么麻烦，把它当作分析别人的工具，完全错了。佛法还去学这么多的法相，所谓者何啊？所谓者何？看清楚自己的生命境界，不是别人造成的，对不对？都是你对于境界的解释，都是你无明的烦恼现行交叉啊，交叉熏现辗转为因缘，不断搞出来的地网无穷的果报。把这个业果的关系搞清楚，所以才要去把唯识的理论法相的描述弄清楚说明白，它不是用来去诊断分析别人的心态，乃不是用来修他心通的一个法本，通通不是。所以在我们唯识三十论诵之前，我曾经也答应基金会留下了录音，也在这堂课一开始的时候呢发给各位有十二个讲次，依着唯识三十论诵一贯前文成观法师所写的一部导论啊，一部导论啊，里面呢我想修正了很多一般人对唯识的观念啊。有人认为唯识是相宗，跟信宗不搭嘎，那么阿舍离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有的佛法一定都要性相圆融，显密圆通，性不能离相，相不能离性，显就是为了入密，密就是佛的心地。所以由这样子的次第下来，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圆满的道次第，一点都不能落的。如果你过去生没有栽培，此生如果有机会好好的从基础开始学起，应该奠定一个这样的正见啊，按部就班的把自己的生命境界搞清楚。至于他人的心地风光，你只要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理学说同理心，就可以比类想得通了。如果你把他心通当以为是算命，我可以料定你的未来，我可以料定你现在在想什么的话，那么佛法就被这种错误的知见呢定掉了。神通是什么？如果神通可以料定别人的心地风光，那么为什么佛又说心是无常法性？心性自然是无常，怎么可以用宿命通跟他心通料定的呢？对不对？如果人的命、人的心地、人的想法、人的心念是可以被料定的话，那么佛所讲的无常法印就是骗笑，哎，是不是这样子？那你说佛不是明明也讲了这五种神通吗？神通是干嘛用的？神通是拿来为了要教导众生开悟自信，了解众生的根，选择跟他契理契机的教法用的。纵使如此，选择的教法要依着这个人根性的转变而转变，他不是用来料定你一定是怎么想，你一定会怎么去，你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果报，不是做这种料定的。可是现在很多人，多少人拿神通来料定现在未来跟过去，错用了神通，不了解无常法印，不了解空无我涅槃的法印，在在处处都是因为教理不同。如果你好好的把我们前面十二讲在礼拜二时间所讲的唯识的一些观念搞通了，就知道对，我可以把唯识学当作心理学，可是它完全是修道心理学，助道心理学，帮助我入道的心理学。所以了解自己为先，同理他人为根本， 引我们的心次第入道的一门佛法，一门佛法。只要你在这个道路上能够圆满了，那么所有佛承诺讲过的任何道理跟功德力，你都可以次第具足。啊，是急不来也忙不了。啊，你不要说做任何的计划，其实佛把这些次第在他的经跟论当中倒是讲的都非常的清楚跟明白。那么往后呢，宋的白话解，我只有在礼拜二的班上讲过，那我在此只用我们把我们白话讲记所区分的，不晓得你们笔记还带不带的，这有我把唯识论总共区分为几个章节啊，30个章节，对不对？你不记得算了，有30个章节，也就是我们这边简明版的成唯识论。所以如果你今天对于宋文能够先用30论颂译贯白话的先做一个起码的了解啊，多读个几遍，你就可以开始把这个本子先放下来，然后呢就把这个本子呢当做笔记书，按照我曾经跟各位讲过的那三十个章节，依照我们这一次所抉择的，其实并不多啊，我们这次只讲到什么缘起总标啊，前面的3个章节加上2谛4圣义3性这一段，3无性这一段，还有4变内2分啊，总共用了我30个章节的前7段，最后跳到什么，最后跳到第25段3能变，然后再跳到行果的部分，讲我们5位道次第啊，只讲这么少部的几份。我想你们可以依着我们曾经讲过的30个章节对照这个本文。我看到慧琳吧，她因为照顾父亲很一段时间没来了，她就依照我30个章节贴了很多的那个标签纸啊，在这本书的那个顶部啊，随时能够帮助你当参考书，随时可以逐章节的翻到啊，你就不用依着次第，依着我那个章节，随着你今天想要读哪一段，你就一个章节来读啊，来读啊，这是一种方便啊。那么读也是先把它的文字像先搞清楚，所以刚好可以依着于老师他的白话解释。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因为它里面有些，因为我没有导读到，还是有一些文字道理解释的问题啊，我没有办法一一的更正。这也就是我们在上课前江老师曾经跟我警告，里面有问题你还介绍给同学，万一他看错了怎么办？我说第一个你们还不会看这么快，第二个你们不见得看得懂，第三个看懂你们不会见得用得上，所以会造成问题的机会还不那么大。如果真的造成问题，我一定负责，不管你们在哪里，我一定找到你们把问题解决为止，好吗？就是这样嘛，所以大家彼此互相提携，这个是凡夫学法总是有这些进进退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等到一条路都变得绿灯才往前走嘛，啊，所以这是慢慢慢慢大家进步的事情。所以希望呢，你们能够在未来的2周内啊，把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些属于这本论当中的那些章节部分能够再把它读过一遍啊，能够再把它读过一遍。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一部，我们讲这学习这部，学习是这部论中期才来的，我觉得这也是菩萨示现了护法真的帮忙。这个讲堂啊，这本书也不是今年的新书啊，它是什么时候啊？2004年正月所印行的版本啊，居然会在今年送到我们这边来啊，我也不晓得什么因缘啊，一定是护法菩萨安排的。这本魁基法师为心经所做的优赞已经是我求来的所有法本当中最好的一个版本，因为它等于是把我们啊，把墨学啊这几年这2年来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所抉择的4章啊，所谓的发菩提心，现在即将礼拜一要学的6度4摄、修菩提分、 入菩萨行，这四章他把他的重点通通纲要性的收录在里面。然后呢，前面讲三种念佛心的发心，后面讲入地以后啊，入地以后一以无所得故，一菩提萨陀啊，一波罗波罗蜜多故成就的菩提的因地跟佛的果地功德。所以他算是一本瑜伽师地论或者是瑜伽行派唯识教官的道次第，然后他又用心经当作本体啊，我会好好的再依照这样东西编写啊，编写唯识教官的一个法本，我现在正在努力在做啊，就是主要依着心经优赞这个本文。那我现在礼拜一要讲瑜伽菩萨戒，瑜伽菩萨戒以菩提心为体，以六度为用啊，所以呢我也等于会把心经呢再用一次啊，那么我等于把心经当作是智慧的体，把菩提心当作悲心啊，悲心我会找一个就瑜伽菩萨戒当作悲的体，然后心经当作智的体，然后悲跟智两个要相应合起来，其实就是这一步，就是把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菩萨地主要的就是六度，六度是行法，大乘不共的行法，加上智慧呢以心经为体，两个要怎么样去对读。那么瑜伽行派老实讲就是这么一回事，把以大悲心为根本啊，跟所谓的这个六度四摄的行愿，依止在哪里？依止在空性的正见上，空性正见就是以般若波罗蜜为体，这就是大乘的三种根本啊，大悲为根本，菩提是本因啊，菩提心是本因，菩提就是智慧的意思了，然后呢方便为用为究竟啊，所谓的方便意思就是瑜伽止观的意思。是我真的非常读到现在为止呢，真的我觉得走过这十年快十年了也不是很遗憾，到这里为止的慢慢这些文献法本都算是到位了啊，到位了。那么尤其是这本优赞以及魁切法师的很多其他的注解，只是因为都也还蛮难读，我会慢慢让他们都可以编辑起来，只是希望护法菩萨多给我一点时间把它完成啊，那我会边讲边把它完成。我真的不太愿意我们的汉传佛教永远只是停留在那少数的几本经论啊，然后呢感觉上好像被南传跟藏传给比下去了，这么好的东西摆在那里只被蛀虫吃，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情，有这么好的传承，这么好的教法，唉，大家只是浅尝即止，实在可惜，不给这一生受用也给来生啊有志的青年呢，能够一直不断的把佛法走出青年的佛教啊，能够让他生生不息，这才是我们佛弟子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是整个的次第，可是以上这样子接续起来，不要忘了我们前面还有一个一开始依承观法师阿舍离所写的信心信位菩萨的修行，那个是基础啊，那个是基础。那中间呢我们也曾经跟各位介绍过了啊，沾洒三个业报经，我用沾洒三个业报经的下卷来总刮一切大乘的止观，无非是什么一时境界两种观道，用它来总整理唯识教观。其实唯识教观并不是独立于一切佛法的教观之外，它跟所有一切大乘的止观，乃至于跟所谓的藏传跟南传的止观，其实都是相呼应的。每个人的擅长跟教研可能因为传承有差别，解释上有广狭，可是说起来用沾洒三个业报经的一时境界两种观道差不多都可以涵盖。那么我也请各位去受用他们两种观道里面的唯识唯心识观跟真如识观，它里面呢都有地藏菩萨所宣讲的法要，也可以当作唯识教观的受持的经文啊，跟寄诵，你可以依照那个东西，依照我们在这边四十几堂课所讲到的唯识教的教研的道理理论， 然后用赞叹三个叶报经的唯心是观、真如是观的教言当作受持的法句，自己呢好好的在施责，就是独一境处专精思维的时候，把我们今天在这边四十几堂课的闻所成慧升级到思所成慧，对不对？形成念根，形成圣解作意，才能够有机会我们后啊共修的时候呢，一起呢能够成就修所成慧啊，证入佛菩萨的心地风光。但是如果因地功夫自己做不到啊，做不到，我等于也是在为未来的实修啊在整理法本。因为很多实修都只是按照主期的法师啊乘信讲来，对不对？你修到哪里，小参到哪里，这边讲一句那边讲一句。我这人的个性呢、啊、还是喜欢做菜以前把所有的前置作业，该切丁的切丁，该切条的切条，该切块的切块，该把所有一切的烹饪所需要具备的因缘都具足了以后，然后再上路啊。我是一个比较谨慎小心的人呢、啊、所以希望这些因缘都能够具足圆满。那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四几堂课所抉择的法教内容，给各位做一个感觉起来哩哩啦啦的我个人的心得报告，希望各位不嫌弃的能够自己再多依照你们的体会跟理解多做几次整理。那么等待我自己的功课做完，也会跟各位分享。好，我大概略略的提了几个我们这堂课曾经用过的几个观念。那么不得不一定要在里面真的很感谢的是，我们有一位学长在礼拜一的课上跟大家结缘，我们没有跟礼拜三的班上有一些同学结缘，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是千佛山白云长老，他有一个千佛山自己的修学止观的一本小小的心要，里面呢我没有去详细说，那是因为我有些我想挪到后面的课，我再来细细的为各位有缘的一起学习的学长一起再来讲说。不过里面重要的部分，我们曾经也在这堂课也曾经提过，我跟各位讲了大概是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一个就是观五蕴。白云长老对于观五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示，他说啊，五蕴的教观呢、啊、主要的功夫就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想蕴跟行蕴中间。因为对我们凡夫俗子来讲，受想二蕴只要一碰到色，立刻就像扳机一样就发动了，那是管都管不住的，那是我们的初一念心，对不对？然后呢随着你马上的分别起念就照做了。可是呢不怕妄起，只怕什么觉迟。所以其实我们所有一切的教观都是闻熏习圣言量，把圣言量转成我们的三摩地心相，就是我们的道理性，然后拿它来关照什么，拿它来关照我们于色起的受想。在想蕴没有继续推动我们去造出不自在的行业因缘之前，能够用我们的观照力看得见，我们的修养我们的智慧才会有改变的可能性。所以我说啊，学佛其实就是从自己的性格改变做起。如果你学佛了半天呢、啊、还是跟你学佛前呢、啊、死性不改，你纵使脑袋瓜多了几个佛法的法相知识，那又有啥用？真的啊，那虽然这些个性的改变不就等于正量，可是它就是正量的资粮。你想要证入佛的离言法性，不透过个性的改变，不透过思维的转换，你说你拿什么条件？就只是持菩萨名，就只是持一个心不相应的咒语就可以入离言法性吗？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佛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就是没有用的嘛，对不对？它不能够造成你思考的转变，不能够造成你个性修养的转换，你何以资粮能够入离言法性？所以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学哪一宗哪一派，能够认得本心生命境界的造诣， 改变我们的个性，转换我们的思考，才有办法依着各宗各派的不共的教导入离言法性。离言法性虽然是自证来耳，不是用名言分别得来的，可是你不得不一定要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楞严经如是说，如果千经万论处处指归这一条道次第，你何以又耽误自己的法身慧命？你要把我们的法身慧命搁置到什么时候才愿意了解，才愿意入道呢？真的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啊，也不是要骂各位或者逼各位怎么样，实在是此生不将此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我虽然也是念净土求往生的，可是绝对不要抱持一个想法，你心里面没有半点功夫，仅靠持名功德就想带着散乱烦乱的心呢、啊、往生彼国国土，一切的学习才要开始，那你空过此生干什么？你空过此生干什么？要以道为心啊，这才是真正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么我不是希望要爬书这些文字，不希望让各位在文言上面感觉到为是好难。我为什么努力的在这些这么难的文言上，我大可以把这些文言丢来，凭我的口才不带任何法相名言能够讲一篇很动人的演讲，对我来讲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为什么不那样的讲呢？实在是希望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每天看了经论很法喜，希望你们也能够经验尝到我在经论上所可以得到的法喜。这些法喜不是白做工的，这些法喜都不是为自己读而读的，我也不是讲得太高尚，实在是你读懂了之后，你就会有不得不要想跟别人分享的冲动。但是你要按耐得住，一定要让你的心地开了，对不对？大开圆觉了，你才能够透过跟众生一起、跟朋友一起学习的态度，好好的反复一直不断的重新学习，啊，不空过生死，也不辜负我们的本愿，这才是我们唯识教官，阿利布达哈、啊、拿这么多的经论拼凑成唯识教官的内容，我的本意，啊，希望我足够的把我的本意讲清楚、说明白，不管给各位在场的学长听，或者是给任何透过网络的学长听，希望能够多一点耐烦的心。啊，广去收集一些有次第的传承，好好的自己上路，绝对不是依赖谁就可以办到的事情。那么哪天你们成就了，也不要忘了顺便发个愿，救救我这个生死凡夫啊！那彼此互相扶持，病人帮助病人嘛。好，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休息两周哈、啊。那么你们现在已经在流通了，注印《观所缘缘论》也应该会取到这本书。我们另外还有一些补充的讲义，开课以后是在8月19号，啊，我们在有两周或者是更长时间做一些唯识觉知谈，那个时候我再会做一些衔接性的论述。好，今天到此，大众请合掌。